第六章，山穷水尽。中午接到二德子打来的电话，说是晚上要一起吃饭。下了班，先送如烟到了医院，告诉他不要为手术费担心，尽快的安排他父亲的事情。两个人一阵热吻后，才恋恋不舍的分开了，到了西便门的顺丰海鲜城。一进包间就骂上了，
又他妈的是三哥选的地儿吧？
是我选的，怎么了？
刘楠从门外走了进来，伸了喉咙掏一瓶。
我吃不惯这种高档的地方，不舒服。
少废话，又不是吃不起，他妈就坐这儿吧。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马脸让在一旁服务的小姐出去了。
四哥，你这头怎么着啊？
不怎么着啊。
就这么算啦，咱们什么时候吃过这亏呀？
马脸是最爱到处惹麻烦的。
那孙子比我伤的重多了，我也没大事儿，算了吧，咱们也不小了，没必要到处找茬打架了。
郝龙涛因为昨晚得了如烟那个大美人，也就没有非要报仇的心了。
我倒觉得老六说的没错，你这亏呀，不能就这么认了。
从来都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刘楠，这一次却帮着马脸了，让郝龙涛觉得这件事不会光是打打人那么简单的。
说说你的理由吧。大哥找他在三里屯一带收保护费的朋友查过了，那俩孙子是哥俩，一个36，一个34，大的叫张国，小的叫张军，都是正经的买卖人，没什么背景，昨晚就是喝多了才跟你动的手。
看来刘楠还真是经过认真的调研的。
老实人就更没必要欺负他们了。
文龙只爱啃硬骨头，一听是俩软柿子，立马没了兴趣。刘楠瞥他一眼，
懂个屁，听着吧你。
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骂了起来。郝龙涛的手机响了。
喂，
涛哥嘛。是一个娇嫩的女人的声音，虽然听着熟悉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是谁来，又不能瞎猜，万一说错了岂不是自找麻烦吗？
您是哪位啊？
郝龙涛挠了挠头，女人的声音立刻变得不满起来。
哼，就知道你早把我忘了，张玉倩了。
哦，玉倩，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就是一时没听出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郝龙涛赶快道歉。
算了，没工夫骂你，我后天要回美国了，明天一起吃晚饭吧。
明天呢？我有事儿啊。
哦，那就算了吧。
明显能听出他的失望。
可再大的事儿，我也得放下呀。给玉倩小姐践行最重要。我去哪接你啊？
想起玉倩美妙的身体，怎么可能拒绝呢？
你真讨厌呢。
不用你接我，明晚7点在安迈的九头鹰吧。
好，就这么定了。
收起电话，看见刘楠和文龙两个人还在吵着。
行了行了，文龙让三哥接着说吧。
你的网吧在保定的管片是挺有名气的，可总的来说知名度还不高，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还没有发掘出来。
什么群体？
洪龙涛一听是和自己的网吧有关，一下来了精神。
市里之所以要大力整顿网吧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吧已经形成了小流氓寻衅滋事的主要场所，抢劫、打架，甚至强奸、轮奸都时有发生。有很多正经的学生或是市里小一些的小流氓，基于这个原因呢，都不敢去网吧，他们才是大多数。你想想， 如果这些人都去东兴，别他妈卖关子了，就快说两件事儿怎么联系起来呢？
文龙沉不住气了，郝龙涛一笑：“
是啊，三哥，别让我们着急了。”
说着，扔给刘楠一颗烟。
现在的小孩古惑仔看多了，都把那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事儿当成英雄事迹一样，不管是听说的还是真正参与的，最爱到处去传。明晚让大哥和他的那些朋友把那俩孙子抓起来，文龙和大哥再找20几个小崽来参与，只要咱们做得够像，他们准把咱们当黑社会的大哥，最好能让保定也插一杠子进来，造一种警匪一家的气氛。用不了一个月，全北京的小崽就都知道咱们和东兴的名字了，更知道没有人会敢在你的网吧里闹事儿。那些以前想去网吧玩又不敢去的人，你猜他们现在会去哪家呢？
哼，三哥不愧是搞广告的，就这么办吧，那俩孙子也只能认倒霉了。
郝龙涛仿佛已经看到了东兴门庭若市的景象，给保丁打了个电话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第二天晚上，郝龙涛先到了安定门外的九头鹰，不一会儿就看到玉倩从那辆在机场接他的警车上下来了。9点半再来接我吧。玉倩跟司机说了一声。
呀，涛哥，你怎么了？
玉倩看见郝龙涛的头上的纱布，伸手过来轻轻地摸了摸。郝龙涛拉住他的手。
没事，就是磕了一下。
两人坐了下来。
你还真是挺听话的嘛。
郝龙涛微笑地看着玉倩。
听什么话呀？
女孩不解地看着他。郝龙涛指着他只剩几绺还是金黄色的头发，看来是一直也没有再染过了。
哼，才不是呢，是我自己不想染了。
玉倩抽回还被男人握着的柔软的小手，一撅嘴向一旁看去。两人边吃边聊，说得好投机，真是后悔怎么没早点找他。9:20的时候走出饭馆，那辆警车已经等在路边上了，一个年轻的警察正在车边抽烟。
你男朋友？
不是。
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。
你不想知道我家里是干什么的吗？
你觉得该让我知道的时候就会告诉我的，对吗？
嗯，那我走了。
玉倩低着头转身朝警车走去，有点伤感。郝龙涛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将他拽了回来，望着他的双眸。
涛哥，女孩的眼里充满了期盼。
明年一回来就联络我好不好？
我会的。玉倩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，快步地走向警车。看见那个警察很不友好的看了自己一眼。
你妈逼，看个屁呀，操都操过了，亲一下怎么了？
心情一下变得不太好。警车消失在远处，郝龙涛也上了自己的车，向门头沟的大山中开去。蓝梦酒吧的生意并不是特别好，每天到1点左右就没什么客人了。可今晚不同，已经快2点了，还有4、5个男人在喝酒。张国、张金两兄弟还有张金的老婆在吧台后聊着天，两个伙计正在打扫着。5辆黑色的车像幽灵一样停在门前，10几个大汉从车上下来，冲进了酒吧，和里面正在喝酒的人里应外合。几分钟后，4男1女就被倒绑着双手，蒙着眼睛塞进了车里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抓我们干什么？
这是带我们去哪儿啊？
坐在第二辆车里的张国强强壮镇定地问，可声音还是不自觉的有些颤抖。
到了就知道了，有人要见你们。
身边的大汉只说了这一句，就再也不理会他了。五辆车驶向了馒头沟的方向。一间废弃的大仓库中，四个男人被迫跪成一排，女人则被拉到一边站着。蒙眼的黑布被取了下来，眼睛一时还不能适应，等能看清了，真是吃了一惊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面前十几米的地方黑压压的一片，足有三四十人，其中有二十几个是穿着各异的十七八岁的大男孩，剩下的全是西服革履。一个头上缠着纱布的男人站在最前面，还有六个男人坐在屋角的两张大沙发上抽着烟。头缠纱布的男人正是何龙汤。只见他一挥手，几个穿着西装拿棍棒的大汉上来就对着四个跪在地上的人一顿暴打。一时间，男人的惨叫和女人的尖叫声充满了偌大的仓库。不一会儿，四个人就已经被打得口吐鲜血了。
好了，
贺龙汤走了过来，跨坐在一张反放的椅子上，双臂搭在椅背上，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张军。两个大汉拉起张军让他跪着，一个抓着他的头发使他抬起头。
军哥，还认得我吗？
你是昨晚。
张军看着面前的男人，虽然长得很斯文，却更是给人一种阴险的感觉。
好，军哥认得我就好，不用我多废话了。你看咱们的事儿该怎么解决呀？
何龙涛掏出手绢，在张军满是血迹的脸上擦了擦。
你还想怎么样？
张军真是后悔昨晚喝的那么多了。
怎么了，军哥？你没忘了咱们是为什么动手的吧？
郝龙涛不怀好意的向旁边还有几分姿色的女人瞟了一眼。
这女的是谁呀？
服务员。
张军本能地意识到危险即将发生。
是吗？
郝龙涛看着一个伙计问，那个伙计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了，哪敢再替老板圆谎。
她是老板娘，大哥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我只是个打工的。
是啊，大哥，您放了我们吧。
另一个伙计也赶忙哀求道。侯龙涛站起来，狠狠地踢了两人一人一脚。
不关你们的事儿，昨晚喊到打死我的人里有你们两个吧？操你妈，现在怂了，早干嘛去了？
又转向张军。
军哥，你这可就没劲儿了，怎么能不诚实呢？
张军看见郝龙涛朝自己的妻子走过去。
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玩玩你媳妇儿，要你他妈管。
学着张国的口气说了一遍，一把撕开了张军妻子的上衣。
不要，不要啊！
女人想挣扎，可被两个大汉抓着，上身根本动不了。她抬起脚来想踢侯龙涛，可一下却被男人的双腿夹住了。
还挺野的嘛，有味道。
又有两个大汉上来抓住两个脚踝向两边拉开，这下他是彻底的无法反抗了。
住手啊，混蛋，
王八蛋，放开我弟妹。
两兄弟大叫着。
哼，还他妈挺横的，给我接着打。
几个大汉上去 又是一顿臭揍。
这奶子看着还挺嫩的嘛。
拉掉女人的乳罩，双手用力地在乳房上抓捏着，又掐着她的乳头向外猛拉。
疼死了，放手啊。
女人大声哭叫着。
让她闭嘴。
郝龙涛放开一边玩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乳房，退开了几步，一个大汉上来啪啪给了女人两个嘴巴，鲜血立刻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。
嗨嗨嗨，谁让你打她了？
推开大汉，
女人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打的。
又转头站在张七身前，
真是可怜，打疼你了吧？
伸出舌头在他被打的头发的脸上舔了一下。
我让你叫他闭嘴，你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。
说着一把从裙子里拉下女人紫色的小内裤，塞进了她嘴里。郝龙涛在女人的大屁股上拍了两下。
你要怪就怪你老公吧，他昨晚调戏我马子，今天我就来嫖嫖他老婆。
话一说完，一手握住女人的臀肉，另一手的两指毫不留情地插入了还很干涩的阴道内，拼命地抠挖，火辣辣的疼痛感从肉穴内传出。女人痛苦的是摇晃着脑袋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你个小逼还蛮紧的嘛，看来你老公不怎么样啊。今天我就让你尝尝真正的打击吧。
含着乳头心软起来。
求求你别碰我老婆，有什么都冲我来。
张金忍着浑身的疼痛大叫着。
有种。
何龙涛伸出阴道中的手指，把上面的分泌物抹在女人的脸上，坐回椅子上。他根本也没打算真的强奸那一女人，本来就是演戏，毕竟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嘛，事情弄大了也不好办。
宁可自己受罪，也不要自己的女人受辱。我最看重这种人，我本来想让人在你面前轮奸他的，现在我决定让你们痛痛快快的死。
什么？你要杀我们？
几个人真是大吃一惊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因为一个酒瓶就会把生命也赔上。
很奇怪嘛，你们得罪了我四哥，还想有好果子吃？四哥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也不早说了，动手吧。
二德子走过来，一挥手，几个大汉把五个犯人聚拢成一堆，从头到脚浇上汽油。这一来，五个人可真的被吓得魂飞天外了。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哥，饶了我吧！求求你们，饶了我呀！
哭喊声不绝于耳，就连那些被找来参观的小孩也都骚动起来。本以为就是来见见世面、打打人，没想到要出人命了。性质可就完全的不同了。郝龙涛叼着一根烟，二德子给他点着。
我这人从来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我最不能容忍的只有两件事，一件是有人欺负我的女人，二是在我的生意里闹事儿。你占了第一条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
说着就要把手里的烟头扔下他们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在山口放哨的人跑了进来。
涛哥，警察！
说话间，两辆110紧急警务的依维柯停在了门口，七八个拿着微冲的警察下了车，冲进了仓库。
都不许动，把手举起来！
为首的一个大喊着，这下更是乱套了。有几个小孩已经听话的趴在了地上。其余的也是吓得够呛，地上的五个人更像是见了救星一样。
救我们吧，他们要杀死我呀，救命啊！
吵什么？
喉咙汤大声一吼，朝领头的警察走了过去。那个人自然就是李宝丁了。剩下的几个警察，喉咙汤也全认识，都是宝丁所里的。